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两个星期前，6月26号，美国最高法院呢以5票对4票通过同性可以结婚。我想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。这是一个空前的决定，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因为呢这5个人呢把结婚的定义给改了。这个决定呢不只是对美国有深远的影响，我相信对整个世界也有深远的影响。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是一男一女的结合，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，神就是这样的定规，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。那美国从开国开始呢，让各州可以立案给人有结婚的自由，那当然是一男一女，就是每一个人到了适婚的年龄，他可以跟一个异性结婚，这个是不需要多去解释多说的。可是呢曾几何时同性恋成为一个时尚，原来是一个见不得人提起来会很羞耻的事情，经过他们多年的努力，以强力的金钱做后盾，游说政府部门、国会议员、教会界，打着多元化人权平等的旗帜，强调包容、尊重、自由，使同性恋成为一个新的族群，受人呵护，被人叫好，变成骄傲的一群，甚至还游行庆祝。哎呀，这个社会的道德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实在让人瞠目结舌，摇头叹息，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那基督徒在这个国家呢已经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团体，基督教呢被视为一个不能包容别人的信仰。如果一个商家以宗教信仰的理由不为同性恋提供服务呢，他马上就会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，许多恶毒的言语、肮脏下流的话都出来了。他们可以讲你呢，你不能讲他，你要去包容他们呢，他们可以不包容你。这是美国这个国家目前的处境。刚刚过去的星期一，世界日报 才报道了 Oregon 州有一家基督徒的糕饼店，他们拒绝为一对女同性恋人做结婚蛋糕，结果就被告到法院去。结果该州的劳工局还下令这糕饼店呢要赔13万5千元给这一对同性恋的他们精神心理上的受损。这家店呢他还遭到别人的破坏，最后只好关门了。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我就在想说，圣经里面是不是有类似的光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。我就想到初代的教会，他们的处境比我们艰难许多，他们传福音受到的阻力比我们大得多。虽然他们所遇到的不是直接跟同性恋的冲突，但是在一个信仰的开始建立的时候，许多人充满了怀疑，加上传统犹太教信徒的逼迫，希腊文化、多神信仰、哲学思想的挑战，以及罗马帝国外族的统治等等，让人对使徒所传的信仰因为无知而排斥，甚至逼迫基督徒所拿下监，甚至还有用石头打死的。斯提凡就是这样被迫害。保罗原来也是逼迫基督徒的，但是呢自从耶稣向他显现之后呢，他奉差去做外邦人的使徒，后来被关在监狱里，甚至为主殉道。他在罗马的监狱里写了腓立比书，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，来思想腓立比书里面的一段经文。我今天的题目呢是有知识和见识的爱心，我的副题是如何面对同性婚姻所带来的挑战。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，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9到11节。腓立比书第一章9到11节，翻到以后由我来念。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我们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在七日的头一日，你的爱子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是何等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复活了，我们也可以向罪恶死亡夸胜。主啊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能力，这是一个何等新的生命，主啊，这是一个何等新的生活。我们实在是感谢主，让我们在七日的头一日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来听你的话。主啊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我们求主你的话再次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那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当中呢，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在监狱里面吗？你看他在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那种喜乐哈，而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，那是属天的啊。因为在人看来呢，他一无所有，而且又莫名其妙的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他实在没有喜乐的理由。但是他却为迫切的为信徒祷告，安慰勉励他们，要靠主常常喜乐。那在这一章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当中呢，他为信徒祷告呢，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好，那我们注意哈，保罗这里的祷告是希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什么上面多而又多？在什么？在什么上面多而又多？在什么上多而又多？可能我的问题不是很清楚啊。我的答案是爱心哈。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爱心上多而又多，是不是？在爱心上多而又多哈，别搞错了哈。但是呢，这个爱心是建立在什么？知识和见识上面哈。所以你们答案也算对了啊。OK， 那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哈，我想把它分成两部分的，一部分是讲到爱心，一部分是讲到知识和见识。我先讲爱心这一部分。那我们知道呢，主耶稣呢曾经给他的门徒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使命，不是使命，有两个很重要的命令，两个很重要的命令。一个呢我们叫做大使命，那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对门徒讲的，在马太福音20章18到20节，就是要门徒去怎么样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啊，这是一个命令啊。但是呢，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呢，他也给门徒的另外一个命令呢，我们叫做大诫命啊，大诫命 Great Commandment。 那大诫命记载在哪里呢？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哈，这边呢主耶稣要他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我们知道十条诫命前面四条是讲到针对神的，后面那条讲到针对人的，主耶稣把前面的四条总结起来，就是你要尽心尽意要爱主你的神，后面六条总结起来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所以他把十条呢就浓缩成两条，就是爱神跟爱人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2章40节，耶稣还说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爱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要学习的功课，爱也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。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那边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而我们可以常常听到很多慕道朋友他们到教会， 他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的彼此相爱。感谢主，因为我们彼此相爱，让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，也让别人被吸引，他也愿意加入这一个爱的家庭里面。所以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是我们要学习的，要操练的。那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保罗告诉我们，要我们的爱心在什么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。我们的爱心是可以增长的，是可以更多的，也就是我们需要去努力，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，爱人更多，爱心更大。你有没有见过有人有很大爱心的？有没有人见过有人，你看过一个人他爱心真的很大啊？没有啊？那我们的爱心都还不够啊。哎，我见过一个，当然不止一个了哈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公司有个同事啊，他现在已经退休了。那他跟他太太呢，结婚很多年呢都没有孩子，他们就去认养的，先后认养了四个孩子啊。而且呢，这四个孩子呢，有的是智力不足的，那有的是非常的顽梗不驯的。哇，他们的夫妇花了很大的功夫来教导来训练这四个孩子，后来慢慢都长大了。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真的有非常大的爱心。你看我们养自己的孩子，说实在的，养一个就觉得很累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再说去养别人，而说刚生出来就抱来的，那还容易一点啊，都是到了这个快小学的阶段才来的，那他们已经受了很多家庭的残害的创伤的，需要去医治的，去弥补的，去教导，去训练的。他们夫妇有这样大的爱心是可以，所以我们的爱心可以很大。我们也求神给我们爱心，求神让我们在爱心上面不断的操练长进，让我们的爱心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再讲到爱心，但在另一方面，我们看到爱心需要建立在知识和见识上面。什么是知识？英文是 knowledge， 就是属神的知识，也就是在认识神的事情上面，认识神的真理上面，增加我们的爱心。爱心必须建立在神的真理上面。见识又是什么呢？英文是 discernment， 就是一个分辨，能够分辨是非善恶，能够分辨好坏对错。那这些都是需要以神的话做基础。箴言一章七节告诉我们，认识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呢？一章七节，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。九章十节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在箴言里面都有提到，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也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需要敬畏耶和华，我们需要认识神，我们需要去明白真理，我们就有知识，我们就有见识，我们就可以把爱行在知识和见识上面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是什么，其中有一句话讲到，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爱一定要行在真理里面才是真正的爱，否则就不是爱。比如说一个小孩子，他到吃饭的时候呢，他不喜欢吃饭，他要吃糖，他跟妈妈讲说，妈妈，如果你爱我的话呢，你就应该让我吃糖。那我问你，你做妈妈的会怎么做啊？就爱他了，就给他吃糖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你就是因为爱他呢，他该吃饭的时候呢，就是不能吃糖。你知道他吃糖吃多了，牙齿会蛀牙，吃多了身体会不好的，吃多了他的就正常的胃口就没了，是吗？你因为真正的爱他，所以你才限制他在吃饭的时候不能吃糖，好好去吃饭，是不是？这个爱要建立在知识和见识。又好像你有个同学，他不好好读书，考试的时候就喜欢作弊，偷看别人答案， 有一次他考试的时候，他就希望你给他看他看你的答案。他说啊，我对不对？你爱我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要让啊，你不你就不爱我了，那你怎么办啊？哎，你要是真正爱他，你要跟他讲说，你要好好去读书，对不对？你不能靠考试作弊来得分的，对你是没有帮助，对你是不好的，那才是真正的爱嘛。所以爱要爱在知识和见识的里面。我记得以前读大学的时候，大四，我们有时也是考试，结果呢，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那一次呢，他真的是没有好好去读，他就坐我后面，他就拱拱我，意思叫我让他看看。哎呀，这是为难哎，是吧？我们很好的同学啊，常常在一起出入的，巴蒂巴蒂的。他要我给他看答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发觉基督徒碰到的挑战呢、啊，还不只是说你自己考试不要作弊，对不对？你还要面临让别人不要作弊是这个问题，是吧？哎呀，我真的很为难呐、啊。不过我那时候实在也软弱了，我就把我的考卷让他看一下，对，我拿回来。不过我后来我跟他讲说，我说默默啊，我说这个作弊不是很好的事情了、啊，这个下不为例啊，下不为例啊。我也跟神祷告，我也认罪了啊。爱要在知识和见识的里面，所以我们讲到爱。讲到知识和见识，讲到爱，讲到真理，那我们怎么样把它用在面对同性婚姻所带给我们的挑战上面呢？我觉得第一个，我们必须要认识真理，对不对？当我们谈到怎么去爱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先把真理摆出来。真理是什么？神对婚姻的设计是什么？我想我们都很清楚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，这是记载到我们第一对夫妇，人类的第一对夫妇亚当跟夏娃。我想还是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，我读就好，大家听了、啊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她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，并不羞耻。那这段描述呢、很有意思哈。第一个我所看到的是神，你看哈，神造其他的生物，神造其他的动物呢，都是一句话就完了啊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节，如果你要看的话，这边说什么？神说，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，牲畜、昆虫、野兽，各从其类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说一句话，事就这样成了，所有的生物都有了，除了人以外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，当神造人的时候呢，很特别。他首先说这个人是用神的这个样式造的，形象，造成的形象，造成的样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又说那人独居不好啊，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神没有说造一只公牛，然后过两天再造一只母牛，有没有？一只公羊，再一只母羊，没有啊！一讲都有了，公的母的都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造人的时候，为什么先男的再女的呢？而且还隔了一段时间呢？我觉得神有意要把这个过程好像变成一个慢动作，让我们从当中看见神造男造女的心意。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神设立的第一个婚姻，他是主婚人。他把夏娃带到了亚当的面前，一男一女，这个是神所设计的。神可不可以造很多人呢？也可以啊，他可以一下子造很多人嘛，为什么只造两个呢？因为他要人有虔诚的后裔， 他要人在一男一女的婚姻里面去建立、去发展、去治理这地、去生养众多。因为如果忽然间造很多人，可能会有问题的。为什么？可能就会有多妻、多夫，有没有？同性恋也有可能，是吗？神没有，一男一女。所以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还特别强调，这边说什么？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他幼年所娶的妻。这句话是说，神只给亚当造了一个妻子，就造这么一个，他可以造很多啊，没有，就这么一个，乃愿人有虔诚的后裔，让这个孩子在一父一母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面来生长，来被建立。同时马拉基还特别提到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你不能找是什么理由把他休了啊，或是找什么理由你再多娶妻妾，不行。这是神的设计，一男一女。只讲到真理方面，另外呢，在真理方面呢，我们常常也会碰到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。我们看到同性恋的人士，他们常常会举一个牌子 Love wins。 Love wins 什么意思？爱能够战胜一切，好像他们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，不管是男生是女生。我个人相信同性恋当中呢，他们当中很可能也有真诚的爱啊，很可能他们也很愿意为彼此牺牲奉献的。那这本来是很好的，就好像你在公司里面跟同事相处得很好，你们也很有爱心，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帮忙啊。今天我这个软件出了什么问题，哎呀，找了半天找不到，哎，也许同事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一看就看出来了，那你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帮忙，彼此的关心。那这样的爱心是没有律法禁止的，也不需要律法去鼓励的。但是如果你说要进一步 有性行为，进一步去结婚，男的跟男的结婚，女的跟女的结婚，这就违背了神的心意，那就不是爱，不是真正的爱，没有按神对婚姻的设计，没有行在神对婚姻所设立的真理当中。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我们也看到同性恋的人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常常举一个牌子 Marriage Equality， 婚姻平等，你们可以和异性结婚，那我可以和同性结婚呢？啊，所谓的平等就是他认为我可以跟任何人结婚，不管男生女生。啊，其实他们所要求的不是平等，他们所要求的是特权。他不愿意按神的定规在一男一女的范围当中，也就是他不行在真理当中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，他形容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节、二十七节，这边说：因此，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。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。同性恋的人，他们其实是放纵自己的情欲，行可羞耻的事。还有人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不要论断别人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不要论断同性恋的人啊。啊，这句话对不对呢？啊，我们先来看这句话，不论断人，不要论断人啊。主耶稣说的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这边说什么？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保罗在罗马书也说过，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样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些经文呢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主耶稣和保罗要我们知道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而且呢，我们有相当程度的盲点。当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想想自己是不是也犯同样的错误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太自以为是、自以为意。同时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很容易 jump into conclusion， 马上就下了一个判断，啊，你这样做是为什么？就怀疑别人的动机，别人动机可能是好的，可是你把它想成坏了，就这样的去判断它，那这就是论断，这就是论断。但是对于罪恶，我们不能不指明，同性恋是神所教导神的子民要弃绝的罪，在摩西五经、在新约书信里面都有提到，神甚至用火来烧掉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。所以同性恋的罪是毋庸置疑的，我们不是在论断，我们是要指明，因为世界上人搞不清楚，世界上人被迷惑了，我们有责任按着神的心意来澄清。教会要成为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的灯台，尤其是这场属灵的仗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。所以我以上所举的一些例子，都是希望我们对真理有认识，能够分别是非善恶，不要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给迷惑了。我们真的需要去明白真理，神说罪就是罪，神说是就是，神说不是就不是。我们的话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好，当我们明白真理之后，当我们有了知识和见识之后，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爱？我们知道神厌恶罪，但是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，他甚至将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赐给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很清楚，我们知道同性恋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是圣经的罪的当中一种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去爱罪人，因为我们也都是罪人，因为神已经先爱我们了，神也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。会不会觉得很不容易呢？其实如果靠着神，我们可以做到。我们如果再仔细一看啊，其实你发现了，我们在神的眼中不见得比同性恋的人更有益。主耶稣曾经说过啊，那不接待神仆人的城呢，那不听神仆人教导的城啊，的地方啊，将来所受的呢，比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更难受啊，在马太福音10章15节。所以同性恋不是最大的罪，还有比这个更坏的。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？就是今天我们犯罪了，得罪神了，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同性恋最大的困难在于哪里？他不认他的罪，他以为他做的是对的，他觉得他是受逼迫的、受歧视的。其实神已经定这样的人，他也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正如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约翰一书1章9节到10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所以当我们面临同性婚姻给我们的挑战，从保罗这段的经文里面，我想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提醒，我有6点。第一个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我们需要多读神的话， 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使我们有充足的见识和知识，能分别是非，不被迷惑，在真道上建立自己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就要用属灵的方法。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属天的恶魔征战。我们就要用神给我们属灵的兵器，我们就是要祷告，就要读经，就要倚靠圣灵。第三，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其实常常得罪神，得罪人，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你记得 你上一次在神面前认罪是什么时候吗？如果是你受洗的时候，那就糟糕了，或是说你就很圣洁了。我们真的需要常常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得罪神的马上到神的面前，得罪人的马上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第四，我们当中已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靠主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婚姻，好好的来建造我们的婚姻，以基督做我们家的主，不是先生主，太太是主。圣经是有说先生是头啊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回到神的面前，基督做我家之主。有什么争执来到神的面前？好好去经营，去建立你的婚姻，因为在婚姻上的失败，真是会给魔鬼留地步，会让儿女跌倒，会让世人嘲笑。我们没有能力为主做见证，尤其是我们下一代，我觉得他们承受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比我们大得多。他们的朋友当中，据统计75%的年轻人，30岁以下的赞同同性恋的，赞同同性婚姻的，75%，4个人当中有3个。所以我们的儿女变成少数，他怎么样能够克服胜过这么强大的同侪的这种压力、社会的舆论，很不容易。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一方面好好建立我们自己的家庭，建立我们的婚姻，一方面好好教导我们的儿女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们把他们的根基稳稳地建立在神的根基上面。第五个，我们要为我们有同性倾向的家人朋友祷告，求神怜悯，能够挽回他们回到神的怀中。其实同性恋人他们是非常的痛苦的，他们没有满足的，我绝对相信他们没有满足的，一个放纵在肉体情欲里面不会有满足的。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旁碰到那个打水的妇人，耶稣说你去找你的丈夫过来，他说我没有丈夫，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了，现在的还不是你的。他放纵在肉体的情欲当中，他不会满足的。主耶稣说你要来求我给你水喝，这个水是能够真正满足你的，只涌到永生。一个放纵在情欲里面，不管是男的是女的，或是同性恋，或是婚外情等等等等，婚前的性行为等等，不会满足的。唯有在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里面，神可以给你最大的满足。我们要好好建立我们的婚姻，我们要好好的为我们同性的倾向的家人朋友祷告。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是有一对牧师夫妇，他们去帮助一个同性恋的女教授，他们非常有爱心，也非常有耐心，慢慢的把神的话带给他。因为你忽然间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会很抗拒的。他写信给他，他们就开始书信来往。他真是有爱心。最后这个女同性者回到神的怀中，那是真正的平安跟喜乐。第六，我们可能会面临逼迫，我觉得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。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害怕，因为神是掌权的，神都知道。主耶稣也给我们很好的属灵的兵器，主耶稣要我们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，马太福音5章44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我们可能会逼迫，会受到逼迫，我们可能好像会遇到仇敌，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来为逼迫我们的祷告，来向神求能力，求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挑战。我们神是奇妙的神，常常在危机的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能力，可以经历神的能力。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很难的一个挑战，但是我相信神绝对有他的方法。我们就紧紧的依靠神，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寻求仰望，好好的追求认识他，在真理上面造就我们自己，然后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是在感谢主，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虽然给我们很多的挑战，虽然带给我们很多的难处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啊，你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兵器，你也赐给我们这本圣经真理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我们过去我们是真的很多得罪神的地方，得罪人的地方，得罪我们朋友的地方，我们在婚姻上面常常有很多失败的见证，以至于我们真的在世人面前我们就没有力量，我们没办法为主做见证，没办法为主征战。我们就求主赦免饶恕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好好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，跟主有好的关系。主啊，我们来仰望你，也求主帮助给我们智慧，学习去关心，去爱那些在这样软弱的人的朋友当中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的爱远胜过这一切，你的真理远胜过这一切，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爱的管道，成为一个真理的管道，能够在世人面前见证荣耀你的名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